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信仰，不是像这个第三世纪开始的所谓的 monastic movement 这种僧侣的运动，他们自己躲到深山，躲到沙漠，躲到渺无人烟的地方，与神亲近，向神祷告，追求圣洁，追求得救。不是的，基督信仰是一个入世的信仰，是一个活在人间的信仰。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许多的人进他的国度去，宴席已经预备好了，还有好多的空位。哇，你自己家里 host family 做过对不对？哇，这个陆玉很会做菜，如果做一大堆菜没有人来吃，或者只有两三个人， 我当然去了，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去，哈哈，做主人的心里作何感想？上帝就是如此，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赐下他的独生子为人死了。这个天国的宴席还有很多的空位， Come on, do your job, 去带领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度，因为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在那里神要擦去他们属于他的人一切的眼泪，再也不再有死亡，不需要戴口罩，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前几天，如果你有注意这个疫情的新闻，有一个晚上，武汉的市民打开窗户向外呐喊。For whatever reason， 你听到那些呼喊的时候，听到这些哭嚎的时候，那只是地狱的一点点的描写。一个人没有进入永恒国度的时候，那个哭嚎是直到永远的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位大能的君王 guarantee it will happen， 他应许一定会实现。各位，耶稣如果不是这样一位君王，今天你我听不听他，信不信他都无所谓，但是你必须思想，基督信仰是一个奠基在历史上的信仰。在先知以赛亚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32年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将要称为和平的君王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另外一位先知弥迦在耶稣基督降生前500年就预言这位君王要来，他要生在犹大的一个小镇叫伯利恒，这是1940年的空拍。哇，看很小的一个镇，真的小不丁点的镇啊。然后先知撒迦利亚在耶稣基督降生前494年这么早就预言了刚才你们读的经文，有一天这位公义的王要来到耶路撒冷，要进城。哇，他不是骑着战马，很威风凛凛的君王的架势来到啊，他是骑着驴驹子谦谦和和的来到。后来历史证明，耶稣不但应验了刚才这三个应言，他要生在什么地方，他要什么姿态进入耶路撒冷，他名称为什么？而且呢，事实上，耶稣基督他应验了旧约里面至少351项的预言。哇 ，Come on， 让人毋庸置疑的、不可推诿的相信他就是预言要来的 Messiah。这些门徒当时都没有感觉了。等到耶稣死了以后，他们非常的失望。然后呢，两个门徒 去以马忤斯 Emmaus， 因为那是第一个复活节，耶稣刚刚被钉死，他们很沮丧，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 ？Heartbroken。耶稣主动的就近他们，他们没有认出他来。耶稣说：“你们怎么了？这么沮丧啊？”这两个门徒说：“先生啊，你不知道这两天耶路撒冷发生的大事吗？”哦 ，Heartbroken， 我们素来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嘛，结果呢，他被人钉死了。他如果是中国人会讲没戏啦，哈哈哈哈，还不沮丧吗？然后耶稣做什么事情？我在想，如果我是耶稣，一定敲他脑袋哈。耶稣没有敲他脑袋，耶稣说。把你的脑袋打开，耶稣是说，耶稣接下来花了很长的时间给他们做 review 啊，就开始从旧约开始讲啊，可是你想啊，这个旧约里面已经讲了，这个弥赛亚要来要做什么事情啊？他是不是这样做？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旧约还讲了，他不是就死了，然后他会从死里复活。他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哦。越讲越怎么样，圣经说他们心里开始嘟嘟嘟嘟嘟嘟嘟火热起来，本来是冰冷的要死 ,heartbroken, 结果现在这个 heartbroken 呢开始沸腾了，心里非常火热，对对对对对，这个要复活的，会复活的。天色已晚，耶稣你不要走，跟我们一起吃饭啊。耶稣说好。那耶稣坐下来，把饼拿下来一拨，他们认出来，你就是啊！耶稣应验了所有旧约对他的预言。初期教会聚集敬拜的时候，外在的环境非常的艰难，因为地上的君王逼迫他们。他们随时有殉道的危险，但是他们心里是火热的。一方面，他们聚集的时候，初期的教会怎么聚会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啊，宣召啊、唱诗啊，没那么好。第一个，他们聚集的时候很兴奋的、一个人起来说：“耶稣曾经说这个话，这个旧约又讲了嘛。”另外一个说：“耶稣让那个瞎眼看见，旧约也讲了嘛。”哦，大家都很激烈啊，很兴奋，叙说耶稣怎么样应验了旧约预言，怎么样，哇，讲得很兴奋，赞美、唱诗哦，当然有的。然后第二个他们就什么，主啊，你快来，热切的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太苦了，受到压制，有很多人被因为信耶稣传你从死里复活被杀了。主啊，你赶快来！然后呢，官府就威胁他们，不准传耶稣死里复活。他们这下子怎么样？非常勇敢呢。他们说：“一起来念，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们看见什么？很多人看见死里复活的耶稣，耶稣曾经一时显给500多个的人看，他们很多人亲眼看见耶稣在他们的眼前升到天上去。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对不能不说，他们摆上生命的见证，坚固对他的信心，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他们深信那位他们所信的能保全他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一天。每一位蒙他十架替罪救赎的百姓，耶稣是我们的君王，让我们向他臣服，听他的话，为他而活。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质量，在乎实质，在乎意义，在乎价值。这位耶稣基督曾经来，成为受难的羔羊 Lamb of God。 耶稣基督，我们有信心他还要再来，成为 King of the Peace， 和平的君王。他来做最终的和平，一切的罪恶，一切的邪恶都将永远被除去。面对他，你我的态度如何非常的要紧。很可惜，从古至今活在罪中的人被蒙蔽了心眼， 一直拒绝这位仁慈救赎的主，求主怜悯。第二，耶稣是唯一和平的君王，他带来什么？他带来和平的政权，和平的政权。当我们想到王的时候，王有王的威严，王有王的权柄，王有王的能力。刚才我们说的读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位王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谦谦和和的来，骑着驴驹子。但是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却是了不得的，这位谦和的君王，他将要除灭一切的战车，除灭一切的战争，除灭一切战争的武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君王两个主要的作为，他来做什么？他怎么带来和平的政权？第一次来的时候，哦，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的，他要来改变生命，他要来改变人。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有罪的地方就没有和平，所以他第一个做的是人心改变的工作，让罪人除掉他的罪，让每一个人成为和平之子。他让这个人成为和平的根源，让这个人成为和平的光，让这个人成为和平的苗子，让这个人成为和平的种子。这是他要做的过，是一个彻底的做法，是一个釜底抽薪、出死入生的做法。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要施行他的公义，永久除灭罪恶和战争，带来真正永久的和平。他不但是做里面的工作，他也做外面的工作。他不但做人心里的工作，他也做实际除去罪恶的工作。过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做的一切都出于他的爱。他第一次来是出于他的爱，第二次仍然是出于他的爱。怎么说呢？因为他是用爱来行使他的政权。哇哦！地上的君王学一学吧。今天很多地上的君王是用钳制来行使他的政权，很多的地上的君王是用巧计来行使他的政权，有的地上的君王用千方百计维稳来行使他的政权，但是耶稣基督是用爱来行使他的政权。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有一天他要再来用火来消灭一切的恶，施行他的公义。即使他用火消灭一切，除去一切，也是出于他的爱。为什么？因为他所爱的人被杀了，属于他的人被不义的手冤屈了，他来要为他们伸冤，所以他的公义也出于他的爱。过去我们都是在最终堕落，不认识他，不感谢他，我们就是抵挡真理的人，并且多行不义，根本与神为敌。然而他还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抵挡他的时候，就让我们存活，有机会借着他所完成的救恩回应他的爱。圣经以弗所书3:13告诉我们，他来到世上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人与神之间的冤仇，他替罪，他替死，他站在罪人的地位受死，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 Amazing Grace。 叫今天凡是愿意与这位君王认同的人，能够借着他的牺牲与神和好，这样他不但成为这些人与神和好的救主，他也成为君王，他要带这些人进入他的国度。然而这些人必须认罪悔改，这些人必须接受他的邀请，必须愿意成为他的臣民 citizen the kingdom of God。 1829年，美国的费城发生了一件很稀奇的事，有一个人犯案杀人抢劫，被判绞刑，结果呢突然得到总统的特赦。这名犯人接到这个特赦令的时候拒绝接受，这个让执行死刑的人很为难，一方面 已经拿到了总统的特赦令，这个人要放他走。第二方面，这个人不要，他不要特赦，怎么办呢？他们就赶紧把这个案子呈到最高法院去。最后这个案子被送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大法官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做出了这样的判决。他说，特赦令的效力 effective 在乎受方的接纳与否而定。今天这个 case， 罪犯拒绝接受特赦令，所以那张特赦令对他来说等于废纸一张， no effectiveness。 当然很多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很纳闷，哪有这样的死囚，还真是该死了，真的别人求都求不到，为什么他宁愿死也不愿意受特赦？可是你想一想，今天多少世界上的人不就是这样吗？他们看上帝，看耶稣，看基督徒，看耶稣的救恩如避喜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有个姐妹给我发微信，她这几天呢、她发了很多福音的信息在她的朋友圈呢、都被人家骂，你发这个宗教的东西来干什么、我们不要听这个、她说我都被人家骂，我说骂是被骂是正常的，要有心理预备，他们不是弃绝你，他们是拒绝耶稣基督的和他的福音。现在很多的人把救恩当作废纸，将来他们要面对上帝圣洁公义的审判的时候，必在黑暗中哀哭切齿，因为这个特赦令曾经经过他们的手。最后，这位和平的君王要带来，要建立和平的国度。耶稣在地上对审问他的比拉多，比拉多问他，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耶稣又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我的国度是 beyond above this kingdom， 是超过的地上的国度。主的国度是属天属神属灵的真正的和平的国度，是一个用爱来治理的国度。要成为这个国民，必须要属天，必须要属灵，否则你进不去。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怎么样，一起念，这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不是说人若不喜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也不是说人若不奉献就不能进神的国，也不是说人若不聚会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说得很清楚，说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同时我们这蒙了神恩惠恩典与天国有关的人，是天国的子民，就要在地上尽和平之国民的义务。每个国度的臣民都有义务，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以恩慈和平相待，传扬主和平的信息。神借的耶稣基督怎么样让我们与神和好，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职责。这两个礼拜中国武汉病毒的疫情，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禁食祷告，国内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借这个机会传扬福音。在此人心惶惶的时刻，或许是不少人归向神的契机，刚才我也讲了，但是很多的人受到这个拦阻和嘲笑。这个地上的君王和地上的人民，因为不认识神，可能会逼迫我们或以恶待我们，但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更是以善胜恶的时候。深信那和平之王最终会替我们伸冤，我们千万不要记恨仇恨那些恶待我们的人。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对我们这个和平的国民的义务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然后呢，等候救主，谁？就是主耶稣从天上降临。所以 国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等候。Not yet.
Already?
But not yet. 耶稣不是已经要带来和平吗？还没有完全实现。耶稣不是要除掉一切的邪恶吗？还没有完全实现。耶稣不是要带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吗？啊，你还没死。死了就进去。那个国度好美啊。那里说豺狼与羊羔同食，没有哈？狮子要吃草如牛，儿童玩耍在毁蛇洞口。人们不再学习战事，因为不需要有战争呢。所有的武器改成镰刀，真正的和平来到人间。我们向主呼求，主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好，讲到应用，这个世界势必没有真正的和平，而且以极快的速度奔向最后毁灭的结局。但在耶稣基督里的有真正的 Shalom， 真正的平安。试问当主耶稣基督再来掌权，如果你还活着的时候，你会在哪里？你有没有预备好进入他所预备的永恒的国度？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神是不说谎话的。第二，你是否热切盼望主的再来？啊，基督徒啊，太多的时候我们安逸在这种基督教的文化里面，四面墙里面享受 fellowship， 享受我们的团契，固然是好，但是慢慢的失去了热切盼望主再来的心。我们有没有做和平之子？有没有在这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不记恨，愿意饶恕？是否时时警醒祷告，热切盼望主的再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未来不是梦，不是 imagine， 不是John Lennon的期待，而是指日可待，时机的来到。请我们低头祷告。在我为你们祷告以前，有一段安静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借着你所听的道向你的心说话。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彼此对话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回应所听到的道。主啊，我向你回应刚才的信息。主啊，你再次提醒我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gladness，对你在我身上的救赎要有感恩的心，要爱你。主，你也提醒我要听你的话，因为我是你的子民，热切期待主你再一次来到，让你的国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哭嚎，没有疼痛的国度早日来到。在这个似乎没有盼望，这个世界的结局是如此的悲惨的结局的消息底下，耶稣基督啊，我们更加的爱你，因为你带来和平的国度，真正的平安。谢谢我的主，谢谢我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